平安，我们开始今天早晨的主日学。我们开始之前，请有一点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啊，在这七日的第一日，你再一次召聚我们，让我们来学习你的话，是吧？但愿我们继续交通以赛亚书的时候，你把那个渴慕的心赐给我们，也把启示的亮光赐给我们。主啊，让我们因着你的话能够看到你的旨意啊，看到你这一位全能的神，你在万事上掌管一切，并且啊，整个啊人类的历史都在啊你的看顾、你的旨意当中往前去，为了带进你啊儿子的国度啊你自己的荣耀。因此我们把这一季的主日学也继续交托仰望主，但愿主赐给我们恩典啊，我们一同等候在你面前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交通这一个以赛亚书第23章。那这一个第23章呢，承续着前面啊，关乎讲到这一个列国啊的这一个预言啊，所以我们啊从啊前面大概13章巴比伦开始呢，一直到23章呢啊，这是讲到列国。然后呢，从24章开始呢，又回到啊，讲到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啊，所以我们啊就啊这一个对列国的预言就听到啊今天的23章。那最后一个啊国家呢，就是推罗啊，关于推罗的末世。那在我们看推罗23章这一段话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稍微思想一下，为什么啊推罗啊这一个在地理位置上呢是一个很小的国家，但是呢他在啊每一次神讲到对列国的这一个审判的时候，总是会啊，讲到这一个推罗啊，或者有时候也会推罗跟西顿呢，啊，两个在啊，现今就是在叙利亚啊，沿着地中海东边的这两个海港啊啊，有这一个重要性呢。啊，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啊记得的话，过去弟兄们常常啊告诉我们呢，在圣经里面关乎于撒旦的这一个来源，还有他将来的结局，在这个旧约圣经里面呢啊，就是一处在这一个以赛亚书14章啊，另外一处呢就是在这个以西结书27、28章。而在这两处的圣经里面呢，以赛亚书这一段呢，乃是用着巴比伦王的预言，讲到撒旦将来他是如何产生，并且将来如何受审判。而到了以西结书的时候呢，那里乃是借着推罗王讲到撒旦啊，他是如何被造，并且呢将来他是如何的堕落，还有将来的审判。所以我们就看见呢，这一些记载呢，为什么圣经会用到巴比伦王跟这个推罗王，描述到撒旦的被造堕落，还有 啊，最后审判啊，沉沦的结局呢？我们如果仔细去看整个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呢，巴比伦王所代表的乃是啊，军事、政治、武力啊，所以撒旦呢，在夺取这一个啊，想要窃取神的这一个地位的时候呢，一面来说呢，是用这个强暴的手段，而另外一面呢，推罗所代表的呢，乃是当时整个世界呢最大的一个贸易啊，整个经济的一个中心啊，所以呢，这一个推罗呢，它所代表的就是啊这一方面。那撒旦呢，我们在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也看见呢，整个啊撒旦或者是以西结书的时候，特别讲到推罗王，他呢贸易不公啊，做了许多啊恶事呢啊。我们如果去读以西结书27跟28章，弟兄姊妹啊，那里描述到推罗王远远的大过啊这一个今天我们交通的这个以赛亚书23章，所以那边所提到的呢，是许多的贸易不公啊，然后强暴的事情。所以从这两方面来看，神描述到这一个撒旦的时候呢，我们才会知道为什么这一个推罗啊在这里啊，虽然只是一个很小的国家，但是呢，他呢掌握着整个当时的啊世界的这一个贸易啊，他呢因着贸易的缘故呢，他变成非常富有，而心中呢就起了高傲，因着他呢啊累积钱财非常的多呢，所以他就非常的这一个高傲呢，而且他们中间许多的尊贵人，神呢定义要来刑罚他们。好，好，这个是啊，给大家一点啊这一方面的背景啊。然后他论到这一个推罗的时候呢，这一个推罗呢啊，在还没有被兴起来以前呢，有一个更老的国家叫做西顿啊，所以我们去读啊福音书的时候呢，主耶稣常常啊把这两个地方呢啊连在一起啊，因为两个城市呢相差只有大概20英里啊这么远啊，就好像一个呢大概在 East Brunswick， 另外一个就在 Newark Airport。哦，所以这两个城市呢是当时的贸易大城，而首先的呢乃是北方的这个西顿，后来呢这个推罗呢就被兴起来，因为它更靠近海边啊。那推罗呢在历史上许多读经的人告诉我们，它有两个城市，第一个城市呢是在内陆啊，在这个大陆上啊，在叙利亚，但是它也是靠海边。那另外一个后来新的城市呢，就在这个原来地方的外海呢，有一个岛啊，并不是很远的地方，他们就在那里建了一个新的城市呢，就在那一个岛上。所以他们的贸易呢，不仅从世界各地买了，比如说这里圣经所说的他斯就是西班牙，西班牙有产生许多的金银铜铁 啊，特别是像银器啊啊送到这个地方买卖，他们赚了许多的钱。然后呢，他们呢啊，这里也提到基提呢，就是今天的塞浦路斯，就是旧约啊主耶稣时代所说的居比路啊。然后他们从这一个西叶跟尼罗河那一带呢啊送很多粮食来啊，所以你知道呢，很多手工艺品啊，很多矿产啊，很多这个粮食啊，从地中海沿岸的国家呢都送，为了送到当时的帝国，像巴比伦，像这一个啊亚述啊啊，甚至到耶路撒冷等等这些大国家的时候呢，都是从推罗进来。可见呢，这个城市呢掌控了整个经济的这个啊命脉，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贸易港口。那西叶呢，就是埃及地尼罗河啊附近的一个地方呢，产生啊生产极多的这一个粮食啊。所以啊，在这一章里面呢，我们可以基本上分为三段哈，就好像是啊这里所说的呢，第一个哈，讲到一到七节呢，讲到神对他们的审判。那这一个审判呢，这些啊他斯的船呐、啊，基提的居民呐、啊，啊这些啊，还有西叶的居民啊，埃及人啊，听到他们受了这一个严厉的审判呢，他们的心呢都极为疼痛，极为悲哀，因为怎么这一个伟大的国家啊，作为列国的大码头啊，列国各地呢，他们所生产的东西呢都送到这个地方来，然后运送到这些帝国啊，当时的这个啊亚述啊巴比伦等等啊。所以呢，这里呢因着神的审判，因着这里推罗被荒废了以后呢，他们这些啊居民与他贸易的这些列国呢，他们过去所欢乐的城呢已经啊被荒废了啊。那第四节这里呢，这句话可能有一点不太，因为中文的翻译关系不太容易明白。他说西顿 啊这个就是北方的这个推罗，北方的这一个国家呢，你当惭愧，因为啊大海说呢，就是大海中的宝藏说呢，我没有娶劳，也没有生产，没有养育男子女子，也没有抚育童女。这句话的意思呢，其实也是讲到这一个西顿呢啊，看到这一个推罗被神审判所带来的荒废呢，他心中也觉得啊，中文翻成惭愧啊，更好一点的翻译呢啊，你知道我们在讲英文的时候，看到某某人或者看到某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啊，不好的事情发生啊，我们会说 what a shame,对吧？这个惭愧呢，是这个 what a shame 的那个意思，就是说好可惜哦，怎么会这样呢？哦，是那个意思。所以呢，然后呢，因接下来就为什么呢？他说大海，或者说大海的宝藏， 其实呢，这个大海跟大海的宝藏是指着推罗说的。推罗被毁灭到一个地步呢，一无所有，所以呢，他没有生产了，没有养育儿女，没有啊抚养童女，完全都被毁灭了，啊，是这个意思。怎么会成这样呢？啊，然后呢，这是第一段啊，然后第二段呢，就讲到这个审判了。啊，从第八节到十二节，这里呢，推罗呢，本是士冠冕的啊，他呢，尊贵高大啊，不是因为他武力强盛，而是因为他掌握了经济啊贸易大权呢啊，所以呢，他的商家是王子，他的买卖人是世上的尊贵人。啊，所以啊，为什么会遭遇如此？是谁定的呢？万军耶和华所定的，为要侮辱这一切高傲的荣耀啊，使地上一切的尊贵人都被藐视。神呢，特别对着推罗的这一班商人、高傲的人、尊贵的人呢，带来极大的审判。然后第二个呢，对着那一些被压迫的这些国家，他斯、尼罗河畔的这一些农民，他斯呢，实在说来，他们生产了许多这些矿物的东西，特别金银铜铁，送到推罗来啊，实在说来呢，是因为他是当时是属于这些贸易下的牺牲者，他们呢受这一个啊推罗因为急需的这些贸易呢成为奴工，哦，所以他们受的这个压制，尼罗河这些农民呢也是，所以呢神借着先知说呢啊不再有腰带拘谨你了。换句话说，因着推罗被毁灭啊，你们可以松了一口气，你们的压迫呢可以得着释放啊。这是不是有一点像今天的情形呢？我在读这一段话的时候想说啊，不要讲太多了 ，OK， 啊，接下来呢，他就讲到呢，啊，然后耶和华已经向海伸手，啊，震动列国，啊，这里的海呢，我想也是，啊，指着整个推罗还有他的权势，啊，震动了列国。至于迦南，他已经吩咐拆毁其中的宝藏，啊。他又说，受欺压的西顿民啊，你们不要再欢乐了，遇到啊过到基提去，你们也不得安息啊，塞浦路斯就在他们的对岸。这个迦南呢，其实不是迦南地的迦南，这个迦南就是指着西顿说的啊，因为读历史的人告诉我们，这一个迦南呢是当时西顿人称他们自己的时候，他们在希伯来文里面用的一个特别的一个字。那这一个字呢，啊，跟迦南人的那一个迦南那一个字呢，其实在希伯来文里面是不一样的字，但是呢，发音呢几乎是一样的。所以呢，他这里讲到迦南。啊，所以我们读起来呢就会比较清楚一点啊，这是指着西顿人啊，所以啊，然后十三节到十八节讲到这一个恢复啊，加勒底人从来没有啊， 加勒底人之地呢，向来没有这名啊。这国是亚述人为啊住旷野的人守立，现在他们建立树楼，拆毁推罗的宫殿，使他们成为荒凉。所以神呢，使用啊这一个亚述人、加勒底人啊来攻击他们，然后呢？这些他斯的船只做贸易的都要悲哀，你们的宝藏呢成为荒场，就是指着推罗说的。推罗必要被忘记70年，是照一王年日70年。一个王的一生年日70年，最明显的是指着大卫王。大卫王呢，30岁的时候登基，在希伯伦做王7年，在耶路撒冷做王33年，总共70年。所以这里讲到一个王的年日70年。好，我想弟兄姊妹读到这个70年，可能马上会想到以色列人被掳呢，也是70年。啊，这是一王的年日。然后推罗的景况呢，必要重新被恢复起来。而在神的眼光呢，并不是表明到推罗他会像这一个啊完全悔改然后归向神，不是的。所以圣经在这里呢，仍然描述他像妓女一样。换句话说，70年后他被恢复过来的时候，他仍然与列国做贸易，仍然回到他以前的光景当中。啊，这是啊推罗。但是他这里讲到70年之后是耶和华神眷顾他啊，然后呢他仍然要得利啊，与世上的万国交易。然后18节呢，他的货财和利息要归耶和华为圣，必不积攒存留，因为他的货财必为住在耶和华面前的人所得，使他们吃饱穿耐久的衣服。这里这一句话好像读起来跟前面连在一起，就好像觉得说整个推罗好像回转过来了啊，并且他得的财富全部都归给耶和华。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实在说来乃是因着他的恢复，让许多以色列人神的百姓他们也从其中得到这个利益，而他们的利益这一般人从其中所得的他们是归给神的啊，是指着这个意思。但是整个推罗他仍然啊过着像以往这一种贸易不公啊骄傲啊自高的生活啊。难怪到以西结书，就是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神第二次啊借着以西结讲到推罗整个受审判，也是在整个以西结书27章、28章那里，这是远远在以赛亚书之后的事情。所以我们就可以从历史这些来看呢，知道它的前后关系。好，我想啊，就简单的交通这一些呀，请大家有交通跟补充。
好，我也继续弟兄有点交通哈。刚才我想讲的很清楚了，推罗哈，从以赛亚书从13章到23章这一段记载神界先知以利亚对列国外邦这些的一个刑罚审判一个预言哈。当然，就是我们今天来说，这些都已经成为历史的事实了哈。 那现在推罗这件事情特别这一章很清楚的一直都讲，因为它是一个海港，它是在地中海，那是在算是属于腓尼基这个地方两个海港啊，所以它主要在这一章里面一直在讲到它的贸易做生意，所以因为海港总是一个贸易的中心啊，所以周遭那些啊，不管是他斯啊，或是说西顿的这些啊，都是甚至埃及这些都是以他跟他和有贸易啊，所以因着这个贸易缘故，也带给许多人的丰富，许多人的发达啊。那最后神因着他的聪明智慧，特别在以斯帖28章讲到他的聪明智慧，他在那里自傲的说，他是神，他是海中的一个霸主啊，他是坐在海中，海中就讲到一个贸易啊，他整个是一个海中的宝藏。每一个周遭这些外邦这些列国都是以他做贸易，所以就成为他一个保障，一个依靠他。所以如果是人不以他做贸易的话，那就是你就失去很多的一个利益。我想就是今天来说也是一样。今天都是一个国家，每一个人每一个国家都需要跟他做贸易。那你若是不跟他做贸易的话，那你就是在这个财富啊，在这个商业在经济上你就受很大的影响。这个为什么当神宣判他最后的荒凉的时候呢，那些什么他斯的居民他们就不再受拘束，因为他们都得自由了，就不再受限制于他因为从前不以他做贸易，一方面做贸易是有得到一些好处但是你就是等于受限于自己他，就像我们今天好像今天中国大陆是一个整个是一个贸易的中心，所以周遭全世界必须要做生意，因为工厂在那边，市场在那边，你不是要做生意的话，你就好像你的经济受很大的一个影响就不能从中得到利益，所以从另外方面假设说你就受到限制你就不自由。所以等到神宣判这个推顿的一个败落荒场的时候呢，他就好像脱就不再受拘束，他就得自由了那一方面神的宣告呢就叫这些以他做生意这些列邦们他们就哀哭，因为他们一切的经济来源一切的好处都是也是从他而来所以后面就形容他那些他的商家推罗是本是赐冠冕的，他的商家就是商人他是王子，他的买卖人是世上尊贵的现在呢早已如此，是谁定的他呢？但是神所命定的所以这些以他做生意有来往这些人呢，好像就显出他们是一个尊贵的，是一个王子，是一个有地位的人因为他们财富也都从推罗而来的，好像推罗在那里把那个冠冕把这个荣耀把这些都赐给这些人，所以他们就被称为王子，被称为尊贵的。但是有一天这些人呢遭遇他们在那里就好像就成为一个羞辱他们在悲哀，因为这一切好像就不再能够，因为这个是受神审判一个地方推顿，所以好像就不能再继续来往交易了那我想这些历史的事实，为什么神借着推罗以西结28章讲到他那种好像全然美丽智慧充足那当然从一方面来说他是象征的魔鬼撒旦天使，因为他是在神召他的时候呢他是在那个耶柜那里遮蔽耶柜基路伯但是因为他心里高傲像那个以赛亚13章那里讲到巴比伦王他是心里他与神同等他升到至高者住处与神同等，结果神就审判他把他摔到地上这个是在以西结书也同样说到类似的事情所以从我们今天来说呢，就是今天整个地上，因为这个是代表背后撒旦的灵撒旦权势借着外面好像看为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情况，商业贸易这是人所追求的人生的目的所以你看一个国家强盛基本原因就是因为它商业发达，它贸易经济发达，自然而然它国家要强盛，它在世界上地位就受人尊重人不得受他的一个影响但是我们看见这个背后的一个撒旦的灵在这些背后，这些影响人 就像推顿以西结那所告诉我们，他心里高傲，他自称为神，啊，但神在说你不过是人而已，你不是神，啊，虽然你可以自称说你在海上，在这个贸易当中，这个你是海上的一个主宰者，是一个好像是一个王，一个神，啊，但是神有一天因着他里面高傲，因为他资财丰富，啊，因为他聪明智慧，他这边好像荣耀他自己。所以神的审判刑罚有一天就临到他身上。所以这个从属灵的角度来看，今天这个世界也是这样一个光景啊。人今天所追求的心中所盼望就是发达经济商业，但这些表面来看这是人生所需要的啊。我想每一个人就人正常心来说，不是不愿意落在一个贫穷困苦里面，那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生活啊。但是从一个角度来，就是这些就替代神自己，这些财富就是成为人的一个高傲，就是把神摆在一边，他以为他就是神。因为有一句我们就有话，就是有钱会叫鬼推磨，到一个地步，就是有了钱什么事情都可以做，甚至魔鬼这个鬼魔都可以受他的辖制。所以我们看见这是个撒旦的灵，但是到有一天神的审判刑罚临到他身上的时候呢，人周遭曾经与他有来往这些列国们也成为哀伤痛苦，因为好像他们也是落了空了，落了空啊。所以我们看见今天地上也是这样一个光景啊，这样一个光景，人借着外面财富自以为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不要神啊。所以为什么到启示录的时候，以前我们提到加入到以赛亚十三章十四章的时候，特别到十四章啊，到启示录的时候，十七十八那里就讲到了巴比伦大城，啊，那是一个淫乱的妇女淫妇，一方面讲到那里的商业的发达、经济的丰富、财富的累积，但是有一天一世之间、一刹那之间都倾倒了，所以以赛亚启示那里所包含的不仅包括那个巴比伦，不仅包括以赛亚十三章十四章的所提，也包括在二十三章所这里所提的推罗，所以感谢神，虽然推罗就是一个光景是这样败落，但是当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呢，好几次提到主耶稣提到推罗跟西顿，因为这两个城好像是连在一起的，主耶稣也在那传扬福音给推罗西顿的，甚至到个地步。神主耶稣在那个马太福音十一章讲到，他在各地传扬福音的时候，行神迹奇事的时候呢，那些人总是不悔改，但是不悔改就对照，那个推罗西顿，他说若是这些神迹奇事行在推罗西顿的时候呢，他们就披麻蒙灰了。感谢神，即使推罗西顿，在旧约时代是这样的光景，但是到了新约时代的时候，好像他们里面有个回转。他们愿意来寻求神，寻求主耶稣基督，所以主耶稣基督 也曾经提到，在那个推罗那里有一个迦南的妇女，他来求告主耶稣医治他女儿的病，主耶稣说，不好把果罗饼丢给那个，不好把儿女的饼丢给果吃，然后迦南人，那迦南妇女很轻蔑说，那果即使是一条果，是一个卑贱污秽。但是他在主人的桌子底下，他也可以吃到那个主人桌上掉了那个碎渣，感谢神，神的恩典在那里临到他们身上，临到他们身上。那后面讲到他的恢复，似乎好像七十年过后以后呢，神仍然纪念他们，眷顾他们，好像叫他们有点恢复，但是他恢复以后，好像他重操旧业。他这里像个一个妓女，咱们淫乱，虽然得到很多的好处利益，但是他读到这一段，刚才地方提到说，好像很难接起来，他说这些要归给耶和华为圣，必不积攒存留，因为他的财富必住在耶和华面前的人所得。我个人领会就是说，今天我们活在地上。似乎好像一个这样是关键，我们不得与这个世界有来往，有好像也是在需要生活工作，好像也需要做生意，但是从这些所磨砺得来的人呢，不是归给自己， 所以主耶稣才说你们要把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好到那一天的时候呢可以蒙到神的纪念。所以今天从一方面从世界的角度来看，好像我们以这个世界好像有一些来往，我们好像也在有些神而言是需要做生意牟利，但是牟利最后结果好像是享有不义的钱财，得到一些利息，但是不是为自己积攒钱财，乃是把他们带到神面前来归给神，成为圣洁的。就像以色列百姓他们从埃及出来的时候，把那埃及那些财物带出来，甚至把埃及那些金子银子都把它带出来。一方面这些出于埃及的，一方面就是一个角度来说，那是属世界属埃及的这些财富，但他们最终呢把他们带到神面前，这些都成为以后建造会幕的材料。所以我想今天我们也是这样一个态度，我们今天可以在地上可以牟利，可以很丰富，可以甚至可以发财，但是我们不是积攒钱财在地上，我们乃是积攒钱财在天上，因为在那里没有虫咬，那里没有姐来偷窃，因为这些不义的钱财能够摆在神面前，存留在地上天上，蒙到神的纪念。所以我想，这是我们今天在地上该有的生活态度。我们是怎样对钱财？若是我们只是为自己在那边好像得到很多的财富，但是不是归给耶和华为圣，只是为我们个人在地上的生活，过一个优异生活，结果这些不义的钱财都带到神面前来归给神，让神来使用，让神的家来使用，那我想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极大的亏欠。所以我想神借着推罗或说包括西顿这样事情，的确他们所累积的财富骄傲起来，因为他为什么骄傲起来，他以为有了这些他们就不需要神，他们就是他们就可以说几乎就是神自己的，他们统管一切地上的财富，他们靠这些依靠这些。但是我们看见当有一天神站在宣告说要为他做哀歌，因为推罗都变为荒场了，所以当有一天推罗变为荒场的时候呢，周遭从前应该做贸易的人也失落了，也悲哀了，原来是一个欢乐的城，现在为什么落到这个光景里面呢？就是因为他心里高傲，他以为他是神，其实他不过是人就是了。今天我们人类光景也是一样，人可以这么高傲，人以为他有聪明的智慧可以登天，人定胜天，这是人类心中的傲念，一个高傲，一个意念，不需要神。但是感谢神，若是人愿意谦卑伏在神的面前，看见自己不过是人就是了，不过是一口气就是了，等到这一口气断了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什么都归于污染。所以我想这些圣经这些历史的记载不单是这个历史的记载，那背后都总是带有一些属灵的意义，属灵原则。所以我想借着许多神在那所宣告历史上这些列国们，不管是巴比伦，巴比伦也是一样，我们提到说它是列国荣耀，就是它是极其荣耀。我们读到但以理书的时候看见那个巴比伦的国度是极其荣耀的，他所建那个巴比伦王所建的那个金像，头一个金，头是金所做的，那就代表巴比伦，那底下还有铁啦、铜啊，这些金那个银子啊、铁，这个价值就不如金，所以我们看见巴比伦是代表那个金头，代表那个最荣耀，人看最荣耀、最尊贵的，因为他的确在当时的时代。是最有权势、最丰富的一个国度、国家，但是到最后启示末了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巴比伦虽然可以被称为大城，但他都倾倒了。特别我们读到启示十八章那里的时候，告诉我们说，我说包括十七章那里，那里讲说巴比伦倾倒一时之间，到了启示我们看见有两座城出现，一座就是巴比伦大城。一座就是新耶路撒冷城。为什么巴比伦大城？这代表地上所有一些荣耀、富贵、尊荣。 因为它是没有根基的城，就是因为没有根基，所以有一天才会倾倒。但是感谢神，新耶路撒冷是有根基的城，是那些历代那些信心的那些信心的见证人，他们所羡慕、所盼望、等候那座城，就像亚伯拉罕一样，因为是有根基的城，是神所基因所建造的。我想当然就是讲到教会，教会新耶路撒冷，啊，这是我们一生所追求、所爱慕的，啊，所以那些信心的见证人，他们从远处就望见，他们遥远的看见那一座将来荣耀城有一天要降临。那一座荣耀城就是教会，这是教会在地上的一个命运，也是教会在地上的荣耀的盼望，啊，所以说是我们真的看见那一座有根基的城，我们就不会羡慕那座没有根基的城巴比伦大城，啊，虽然它的荣耀富贵，但是它不过是暂时的，有一天要荒凉成为荒场，神的审判刑法已经宣告出来，神所定的有一天必定要应验成就。啊，所以我们今天所盼望、所追求，就是那座有根基的城，不是地上这些短暂的事物，是没有根基的。没有根基的，有一天会倾倒，有一天会归荒场，无人居住，是荒凉之地。但是感谢神，到有一天有根基的城，耶路撒冷出现的时候，里面是充满荣耀，因为神居住在其中，他成为这个城的荣耀，成为这个城的光，荣光。那时候就不再有日夜之光，因为基督就是光，充满这个荣耀城，啊，那是教会将来荣耀秘密。这是我们今天在地上所要羡慕、所要得着、所盼望那座有根基的城，新耶路撒冷从天降来，在地上，基督要设立他的国度。
我也都多分享点关于推罗哈，推罗确实是一个蛮有争议的地方哈，因为在以西结书28章的时候，那边确实说到他居然是代表那个这个堕落的 Lucifer 啊，他曾经是在神的园中啊，这个非常美丽，后来就骄傲了。那时候是记载的时候，是在这个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那但是在大卫的时候呢，那么那时候推罗王西兰呢，他素来爱大卫啊，所以呢，当那个大卫做王的时候呢，他就将香柏木那个运到大卫那里，差遣使者、木匠、石匠给大卫建造宫殿啊。那位大卫就知道耶和华建立他做以色列的王，又为自己的名以色列使他的国兴旺，所以呢大卫知道这是神借的推罗王西兰兼顾他的国哈，那么是他能够建立宫殿。所以到了那个列王记上的时候呢，当记载所罗门要建殿的时候，他说推罗王西兰的平素爱大卫啊，所以当这个所罗门做王的时候，那么他在跟他们有些联系，然后他又为所罗门这个建殿了，所以他找了很多的松树、香柏树啊，让他能够建殿。当然，这个所罗门也回报他很多的粮食。同时呢，他又差派了一个匠人哈，是叫做那个护栏啊，那么他是一个巧匠，来去帮助这个所罗门啊建造神的殿。所以在建造神殿的事上，不但是说大卫建造宫殿的事上，就是所罗门建造神殿的事上，这推罗王西兰呢都在其中有份哈，他也很甘心乐意的来帮助。所以他在历史上来看的时候，在起码在那个大卫跟所罗门王的时候，这个推罗的光景还不算坏哈，还知道神的心意，能够帮助大卫。那么到了以色列人他们被掳的时候，那时候他们光景就堕落了哈，那么就变成在成为撒旦的那个工具。那在这边呢，他说到，那么神要审判他哈，要被忘记70年。照着这边所说的话来看啊，15节到第16节呢， 他是说，我想得到的意思比较是说，他这七十年之间呢，这个因为他被人说忘记了，好像妓女一样啊，到处这个拿钱周流啊，巧谈啊，叫人失恋。那么到七十年之后呢，啊，那么耶和华必眷顾推罗。眷顾大家查这个字呢，很多的翻译本呢，要不然就翻成 visit， 要不然就是翻 deal。那么就原文汇编的他的解释呢，这个 visit 更多的是说到这个 visit 是讲到他的眷顾，所以中文翻译眷顾分得很好哈。那么神是眷 visit 的那个推罗，同时眷顾的推罗。那么时候呢，他就要能得利息与地上的万国交易哈。那么他的货财和利息都要归耶和华为圣。那么这边没有说到这个推罗到那个时候的光景是怎么样，是指的是说他悔改了，他这个完全归向神了。他没有说，只是说这个是神的绝对的主权，神眷顾他啊，让他能够再一次为神所用，就像当初在大卫的时候，这个为神所用，帮助大卫一样哈。那么，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当一个心中一个 question 呢，就是说，那么如果他没有悔改的话，那么他不是认识神的话，那么神怎么会用他？那我在想，他在大卫的时候也没说到西兰，他那个时候是认识神或者是一个敬拜神的人哈，他可能也是一个拜拜偶像的人。那么，神用了，想真用到他，用了他就帮助大卫，用了他帮助所罗门啊，建造宫殿，建造圣殿哈。那么这也说到这个我们看一事情的时候跟神看事情的时候可能不太一样哈。我们呢，当然神要我们是远离罪，我们的这个信与不信的不能同负一轭，我们呢跟这些外邦人没有任何的关系哈。那么不接受任何外邦人的这个不信人的奉献。但是神呢，在圣经上很多地方的时候呢，神是在一切身上掌权啊。他不单是那些属他的百姓呢，他会用那些呢拜外邦偶像的人，神也在他们身上作王。那一个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尼布甲尼撒，对吧？尼布甲尼撒，神用了他去管教以色列人，把那个圣殿都毁了，他把这个圣殿当中所有的器皿都拿回去，拿到巴比伦呢，放在他自己神的庙中。啊，所以尼布甲尼撒是一个拜外邦神的，是拜假神的。但是神说呢，他几次提到这个尼布甲尼撒是他的仆人，啊，那么怎么一个不认识神的人拜外邦神，怎么成为仆人呢？那么也就说到，不管是人的光景怎么样，神在一切事上掌权啊。那么神，我们的跟这些外邦人没有关系啊。但是不是说到神在这些外邦人不信他的人身上他就没有主权了，他管不到他们了，好像是这个世界上两个国，一个是神的国，一个是撒旦的国啊，不是啊，这整个世界都在神的掌握底下，所以他要用谁他就用谁啊。那个在大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能来做得为王啊。那么神在一切事上他都有主权啊，他可以用着尼布甲尼撒，他其实古列也是一样，古列也是一个拜拜外邦神的，啊，但是他说古列，他说这也是他的仆人啊，他用着不古列的要把以色列人释放归回被掳的归回，那神可以用啊。那么像这，所以这里，我想可能从另一个角，从神的角度来看，在圣经上，他神对于以色列民跟他的百姓所用的途径跟他的这些外邦人的途径啊，不是很一样啊。但是不管怎么样，不管是神的百姓也好，这外邦神的人也好，神都在掌权，神都在一切上掌权啊。不是说今天这个有撒旦的国，有神的国，神管不到撒旦的国，不是啊。所有的这个都是他所造的，他都能够用这些人。他们当时不认识神，但是神要用他就能用啊，神要兴起他就兴起，他要毁坏他就毁坏。那么推罗这边他没有说到那个七十年之后，这七十年当中他是个妓女，到处巧谈，这个因为被人所遗忘嘛。七十年之后他的光景怎么样，他是不是会回到，但是不管他是回转没有，他是不是会回到神的面前没有，神要用他就能用，是吧？所以对这些当时他是说到那时候不管他们光景怎么样，甚至身边没有说他的光景怎么样啊，那么他到那时候 他所赚的货财利益都要归耶和华所用，为了在耶和华面前人所 吃饱穿耐久的衣服。这是神的有绝对的主权啊的，那么神要用他所的或资财，神就用啊，神不用他就存，神就不用啊。这些这个对于神的本性是没有任何的那个任何一点点的那个这个玷污或者是质疑的啊。那么就像我们以前常常提的，那么这其实以赛亚说他很多地方他说到这是说到这一点啊，这是这那个那些残害人的那些人的这些传报都是他所造的，不是说这好人是他造的，坏人不是他造的啊。他说好人坏人都是他造的啊，都是但恶人也是在这个在神后为神所用哈，成就神的事情。所以这里可能从一个另外一个角度哈，也可以看见了哈，就是神在审判这些列邦的时候呢，他之所以能有审判，因为他有绝对的主权，在任何事上。他可以凭他自己的旨意做事，做事目的当然至终是要得着一批那个神的百姓能够归向他的。
好，我们主日学今天就停在这里，我们请再有一点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实在看见你是这一位全能的神，你在万事上掌管一切。主，我们敬拜你。我们看到主历史都在你的主导之中。主啊，你至终要成就你永远的心意。我们感谢你。为着今天早晨的聚会，我们求主仍然在圣灵里面丰富与我们同在把为你出口的弟兄翻译的弟兄众弟兄姊妹，我们在你面前能够同样的在主面前蒙恩典，也为着波饼聚会还有儿童的主日学各样的服事，也都交托在主的手中带领我们。我们把感谢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